会呢用在这种知识的学习上面。还有所谓的法眼，什么叫法眼呢？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譬如说我现在在修七觉知，我在修七觉知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善用我的念觉知，诶，我觉得我的心浮动了，我就赶快用我的除定舍。如果我的心太沉了，已经落入昏沉了，诶，我就怎么样能够再用另外三种觉知。那么这个就叫靠你的正念分明呢，来平衡，来运用，来交叉运用。这个是我们呢在整个佛法的一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呢，就是这个法眼。所以佛法里面讲法眼呢，是指我们在实际的修持的过程里边那一种分辨的能力，那一种抉择的能力。然后有佛眼，最高境界就是佛眼，用佛眼观众生。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到佛的境界，所以我们分别心很重啊，看这个嘛很好看，看那个不好看啊，看这个人顺眼，看那个人不顺眼啊，我们就是没有佛眼。那甚至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人只能看到表象，那就表示你根本连慧眼都没有，你是停留在肉眼的层次。如果我们从肉眼在向上提升啊，我们看一个人不但是看他表象，还要看他的内涵，看内涵就是你的慧眼啊。所以我们讲说慧眼是英雄啊，英雄不是每一个都长得好看，像这个马英九啊对不对？这慧眼，你这个慧眼所谓是英雄，那有的英雄根本就看起来不像英雄的嘛，那他成为英雄是因为他有内涵。那么这个是呢我们讲到这个天眼，就是能够有一种这个能力，能够看到众生怎么样在六道里面去轮回。不管是法眼，不管是天眼，不管是宿命啊、宿命通啊，这一些啊都是要靠禅定的。只要修持甚深的这个禅定，观诸法无常，观五蕴无常，才能够成就这些三明三通。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如果撇开了禅定呢，我们永远是在佛法的门外。也许你对佛法有很多很多的知识，但是呢人家说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啊，你从来没有喝过那个水。所以修学禅定是非常重要的。我所谓的修学禅定，不是说各位一定要到这个禅宗的道场去打禅期的，不是这个意思。禅定是一个通称，也就是说念佛三昧也是禅定的一种啊，三昧就是禅定啊。哦，你一心念佛的人，你一心持名念佛的人，你自然你就禅定就在那里了。啊、哦，我们现在学佛哈、哦，这个常常是知识上的了解比较多，实际的修持比较不足，那这是一种偏差。最好是什么呢？解行相应，就是对佛法不但是有一种这个知识上一种很正确的了解，而且能够什么呢？要落实修持。在六波罗蜜当中，不管你的重点放在哪里，到最后呢都是可以达到这个般若智慧的境界。好，所以要解行相应。那么现在这一段文字呢，就是说明了佛为什么叫明行主。那么前面这一段文字呢偏重在说明，下面接下来呢要说行。大智度论第二卷的28页第四行，行明身业口业，为佛身口业具足，于皆有失，是故名明行主。那么这个就是说呢，佛的身口二业、身口二行呢都是圆满具足的，没有过失的，所以呢叫做行具足。那么把三明跟这个二行，或者这个二行把它扩大来说，就是万行了、啊、就是说 你把它落实在整个的菩萨道的修持，就是六度万行，那么这一切都能够达到圆满的境界啊，这叫明行足。我觉得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强调这个明行足也好，强调正遍知也好，强调如来也好，我们要学佛的时候啊，我们就真的要去了解到佛的这些特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勉励自己，从哪里做起？从说话如实做起，如实知，如实说，如实思维。什么时候不如实呢？说话夸张啊，只看表面啊，喜欢膨胀啊，这个都是不如实的。所以我想我们学佛的同修哈，我们的智慧跟佛要相应，我们的身口二业呢要跟佛相应，就要从如实这个地方来做起。好，当我们在讲这个如实的时候啊，我们不要把如实想做一种很神秘啊，很高的境界啊，其实如实就是在生活之中的。我们可不可以请吴师兄跟大家报告什么叫如实，你怎么样来实践这个，在生活中来实践这个如实，可以吗？
姚老师，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实在是一个很难的功课，因为这个是佛能够做到的，那我只是啊跟刘老师还有啊跟很多师父啊学佛的德行而已啊。刚才老师讲了，就是要有智慧，要有啊，我想啊除了智慧以外啊还要有慈悲，悲智双运啊就能够如实的去生活。那么啊老师刚才说过，面对一切啊要了了分明，那么能够了了分明啊就能够啊这个不夸张不膨胀，生活上啊能够啊不患得不患失。总归一句话，我想啊只问耕耘啊不问收获啊，就能够如实的生活。阿弥陀佛。
胡师兄很客气啊，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当然也说出了如实的这个很重要的内涵。但是我现在特别告诉大家的是，什么是如实呢？你在日常生活中啊，你有错，你知道你错，你动了一个妄念啊，你知道你动了一个妄念，这个叫如实。所以如实达到最高境界就是与佛相等了。但是如实呢，要在我们的生活中要落实啊，是从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态度很细微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做得到的。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譬如说啊，我觉得我好笨耶，这个就很如实。诶，我笨，我知道我笨啊，对不对？比如说我就明明没有那么高的智慧，我不要装嘛，对不对？你装就不如实啦。我们现在再来请教一个同学，红军，你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你怎么样来修持这个如实观？
老师，哎，各位同学，因为我跟老师是学几年的佛法，然后自己也很不精进，可是有一点。常听老师讲说 因为我讲话有时候会紧张嘛。那你现在知道自己在紧张的话，也是一种如实啦。就是就这几年的一个，知道这一点，从初开始学佛到现在，深刻在心里面的，就是可以跟自己的那个紧张共处。还好这几年的学佛是没有任何事情，有时候也知道自己做得好跟坏，这样虽然做得都不是很好，很多要改进的，可是自己都有时候虽然摆着了，可是知道它是还要很多要改进的。这一点是给大家就自己的一个看法。阿弥陀佛。
红军说得很如实。你知道你紧张的时候，你知道你很紧张，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要去打压你的紧张，不要否定你的紧张，就是借红军刚刚那句话讲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学会跟紧张共处。当你在紧张的时候，你不要去排斥紧张，因为紧张其实就是你自己，是你自己在紧张，所以你要去拥抱紧张，你要去安慰紧张，然后你会发现紧张就不紧张了。当你如实知你很紧张的时候，紧张就没有力量了，紧张就变得不紧张了。所以如实的智慧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可以体验的，是可以修持的。诸位不要把这个如实的这个智慧好像推到说只有到成佛的境界然后才有如实，那没有第一阶怎么会有这个最高的一阶呢？所以要学习如实是要从生活中来学习的啊，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再请各位看到佛的另外一个名号，复名修伽陀。这个字的梵文呢叫苏嘎塔，苏嘎塔呢在中文通常把它翻译作善士。什么叫善士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就是鸠摩罗什大师后来在别的经典翻译里面把它翻译作善士啊。那么修勤言好，伽陀或言去或言说，是名好去好说。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啊，他善事，就是说他总是能够选择最适当的方式，最适当的路径呢而前往。那么好去者，先讲第一个意思，好去就是所谓善事啊，与种种诸身三摩提，三摩提其实就是三昧。我想这个地方啊，你在整个大制度里面你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翻译作三摩提，有的时候翻译作三昧，就是有几个不同的名相。为什么？因为鸠摩罗什大师是算是早期在中国翻译佛经的译经师，那个时候佛经的这些印度的梵文的名相啊，翻译成我们中文呢、啊，有的时候是音译，有的时候是意译，然后一样的这个音译呢，比如说鸠摩罗什大师的中文比较差一点，他梵文当然没有话讲，但是因为他中文比较差一点，所以怎么呢，有时候他就是把这个声音翻译出来，然后弟子们也搞不清楚梵文了，不讲其实师父讲的是同一个字，比如说师父现在讲 Samadhi， 那明明就是讲 Samadhi 就是三昧嘛，可是这个弟子在记的时候不知道说这个 Samadhi 就是三昧那个 Samadhi， 所以他就把它翻译成三摩提。好，这是我们在看大智论的时候呢常常会出现这个现象。那这没有关系，就是佛与种种诸身三昧中无量诸大会中去，就是佛他生命的道路就是修持无量的这个定慧啊，所谓种种诸身三昧以及无量的诸大智慧。如记说，佛一切智为大车呢，八正道行入涅盘。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苏嘎塔这个字的第一个含义，是名好去 哦，那这个好去呢是大智度论的翻译，后来呢鸠摩罗什大师在法华经呢还有其他的经典里面就把它改翻作善事，善是善良的善，事呢是消逝的事。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苏嘎塔的第二个含义呢叫好说，也就是善说的意思，如诸法实相而说，不着法爱说啊。那这一句话呢看起来很简单，其实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佛说法总是如实的如诸法实相而说，不是着法爱而说。什么叫做法爱呢？我们对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哎，有时候自己这个法门很相应啊，就会欢喜这个法门。所以呢我们学法呢慢慢的不知不觉之间呢就会产生一种法爱，就是对这个法的一个特殊的感情，听到这个法欢喜，不听这个法不欢喜。比如说学净土宗的人听到人家讲禅不欢喜，听到讲净土宗的就欢喜，这就是法爱啊。学禅宗的人啊，听到讲禅的起欢喜心，听到讲净土的起不屑的心，不欢喜的心，这个就是法爱。我们要知道呢，只要有法爱就会有法执，有了法执呢就会有法争，就是为法而引起的争论，有法争呢恐怕就难免会有法难哦。所以啊我们大家要小心啊，学习佛法要有一种很开放的心灵啊，比如说我是修准提法的，诶，你修净土我也欢喜，你修禅宗我也欢喜，但我呢我在我的法上面很相应就好了。不要呢因为强调自己的法很好去否定别人的法，如果这样子啊，佛教迟早是要衰落的。为什么呢？五个手指头不合作嘛，五个手指头自己斗来斗去嘛，这是不对的。所以佛法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呢，我们知道这个在天主教里面说升天堂是窄门，对不对？佛教是不说窄门的，佛教讲普门，普门是很广大的门才叫普门呐、啊，八万四千门这叫普门呐、啊。好、哦，所以我们学佛的同修呢，不要有那种窄门心态，应该有普门的这个精神啊，就是我们对佛法不同的人修持不同的法门，我们都一样的给他尊重，这是最圆满的，整个佛法因此才兴盛嘛。你想想看，我们到一个花园里面去，那个花园只有种一种花了，你就觉得这个花园有点单调，是不是？如果这个花园里面种的千千万万百百种的花，哦，这个花园就很丰富了。佛法就是这样子的，八万四千法门它就是一个千百万种的这个花呢，种在一个花园里边，你每一个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所以我们说法要如诸法实相而说，不着法爱说。所以佛呢他本身已经超越了这个法爱的这样的一个层次呢，所以可以不着法爱而说。我们看到这个很多不同的佛教的宗派常常是自赞毁他，总是觉得我这个法是最好的，无上之法，上上上之法，其他都不行了。当然如果我们要鼓励一个学法者的信心，这样讲是可以的，但是你真正去面对其他不同的宗派，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强调的话，就难免会形成这个不同的宗派之间的这个纠纷了，这是不好的。好，观弟子智慧力，世人证实一切方便神通智力，化之亦如之何？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佛在度众生的时候啊，一定是要看众生的智慧力。什么叫智慧力呢？就是你的智慧的善根呢、啊，成熟了没有？人在不同的智慧层次啊，对生命、对宇宙、对事物、对法义，会有不同的了解。你智慧不到那个地方的人呐、啊，怎么说你不懂，就是不懂。 我有一个学生呢、啊，我常常说呢，哎，你怎么废话这么多啊？他就生气。我说你还是在说废话，他更生气。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地方啊，以心印心就够了嘛。一句话点到了啊，原来如此，如是我闻嘛，对不对？这样就好了嘛。如是我闻，最后一句就是什么？信受奉行。这学佛就是这样最简单明了的。哎，结果呢，你跟他说这个如是我闻，他听不懂；你跟他说你废话太多，他心里抗拒你，只好在那边多。为什么？他的智慧力不到那个地方。所以有的人呢、啊，十句话你只能跟他说两句，为什么？你还不到那里。说穿了、啊，说穿了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哦，为什么我们学佛的路上一定要保持谦卑？因为事实上，我们亲近一个善知识，你不知道它的内涵到哪里。所以佛就说了，世人就是这个学生呢、啊，正使一切方便神通智力化之，亦如之何？亦无如之何？就是说，这个学生呢、啊，即使我用尽一切的方便善巧，一切的神通，一切的智慧，要来化他，要来度他，度不了。诸位，那你现在就要知道说，连佛都有没办法的时候，是不是佛没有办法呢？不是佛没有办法，是怎么呢？你没有准备好，你的资粮不够。这就是为什么说常常一个善知识他在教导弟子的时候，他很多东西他就是不说破，因为说破无益啊。我们有时候看到老鼠在迷宫里面走啊，就明明点他一下说，哎，这边走就没问题了，可是老鼠就不肯啊，他就是喜欢那边乱钻啊，就是智慧不到那个地方。所以度众生的时候，观弟子智慧力是非常重要的。世人可度，世即是此，这个人已经可以度他了，可以快快的度，或者是慢慢的度。世人因世处度，这个人应该在这个场合里面度他，或者在另外一个场合度他。世人因说布施，或说持戒，或说涅槃。世人因说五众十二因缘四谛等诸法，则能入道。就说有的人你跟他说布施波罗蜜，哎，他起欢喜心。所以你看看我们现在像在台湾，有的人一听这个正言法师讲这个持戒呢，啊，他欢喜，为什么？他跟布施波罗蜜相应呢、啊？哎，有的人你跟他说什么持戒波罗蜜，他相应，他欢喜走这个持戒门，他喜欢听弘一大师的事情，他喜欢看弘一大师的这个开示录，这是每个人性格不同。或者说涅槃，有的人喜欢涅槃道，所以他看到这个南传的这个经典，哎，他心里面就有特别的相应的感觉。那有的人你可以跟他说五蕴，这里的五众就是五蕴，有的人可以跟他说五蕴啦、啊、十二因缘啦、啊、四圣谛啦、啊、等等诸法，那么他们就可以因此而入道。如是等种种之弟子自立而为说法，是名好说，或者叫善说。好，那这是 Sugata 这个字的这个名号的这个内涵。那么下面一段呢，是讲到这个佛的第七个名号。这个名号呢，这个我们看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啊，复名路迦毗，那梵文呢叫做 Lokavid。Lokavid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世间解。什么叫做世间解呢？陆家情言是，皮名知，是名知世间。问曰：云何知世间？答曰：知二种世间，一众生，二非众生。也就是说呢，佛能够如实的了解二种世间，一种是什么呢？五蕴所生的。一种是非五蕴所生的。我们要知道呢，佛法里面讲众生，众生这个字啊， 很多人都是望文生义啊，把众生解释作众就是多，众生就是很多的生命，这是错的。众生这个字啊，正确的意思是什么？是五众所生，就是五蕴合合所生的，叫做众生啊。因为鸠摩罗什大师呢，把五蕴翻译作五众，而我们人的生命是离不开五蕴的，所以五蕴合合所生，或者是五众所生，简单的说叫众生。所以众生呢，是有情的另外一个代名词，这个大家要知道。好，所以为什么说众生前面还要加一个芸芸众生，那个芸芸才是多的意思。那这个众生的众在这里呢，是五众的意思啊，就是五蕴的意思。那么五蕴色受想行识，就是包括我们的肉体，包括我们的心灵，那我们的心灵又包括我们的感觉啦，我们的意志啦，还包括呢我们的这个思维的活动。那么佛呢，能够如实的知众生世间以及非众生的世间。非众生的世间就是像矿物的世界啦，这个植物的世界啦，啊，或者是这个虚空界的，这些叫做非众生的世间。那么佛能够如实相知世间、世间因、世间灭以及出世间道，这个呢叫做知世间，或者叫世间解。那么这是佛的第七个名号，我们呢今天先谈到这里呢，下一次再继续呢跟各位详细的讨论这个佛的几个重要的名号的内涵。阿弥陀佛。